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堂。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是甄别复兴领袖，差遣蒙召受训的领袖。课程是由瑞东国牧师讲授，由我来为大家翻译讲授。那么我们知道，人类受造以来，特别是人类在创世纪当中，自我们的始祖堕落以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复活，一次又一次的复兴。我们知道复兴是由教会领袖带领的，那么这些领袖必须蒙受神的呼召，并且经受神的训练。今天在座的诸位来到神学训练课程当中，那你对自己的呼召有确信吗？我们今天的课程盼望通过这样的课程能够帮助大家识别自己的呼召。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虽然对主来的日子可能有不同的观念，认为主来的时候会有一次复兴，或者是主来的时候有一次最后的大复兴。那么你是这样的领袖吗？你是蒙召传扬神公义福音来响应他呼召的教会领袖吗？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会讲授什么是复兴，耶稣基督如何给教会带来复兴，复兴的表现形式，历史上的复兴，教会复兴与本土宣教，基督教领袖研究院的教学理念。什么是教会复兴呢？教会复兴实际上就是复兴回到神的面前。在创世纪当中，我们晓得神创造人类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夏娃，并且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这地。人有上帝的形象，与上帝同行，与上帝相交，与上帝同心。但是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以至于背离了上帝。他们不仅彼此之间推诿，也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这种与神的隔绝带来他们灵里的死，又因此带来了肉体的死亡，于是死就进入了整个世界。但是神也为他们留下了原初福音的应许。神咒诅蛇的时候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但是神的女人的后裔也要伤蛇的头。这就是原初的福音，原初的福音乃是要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实际上神让他们借着献祭有一个悔改的心，来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亚伯献上的是羔羊和羔羊的脂油，而该隐献祭则是献上的土地里面的土产，但是他的心却远离神。亚伯的祭受到了神的悦纳，该隐却没有被神悦纳，所以该隐心中愤怒，就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被神逐离了这样的他所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往东方去了，所以就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相信神的道路。那在第四章26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亚当和夏娃生了另一个儿子，就是赛特以后，那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字。随后历史上又一次一次的经历了个人性的一些复兴。 神呼召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呼召挪亚，挪亚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兴建方舟，使自己的一家得救。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于是带出了一个家族。神呼召雅各，他生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又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后来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都是教会在旧约里面的复兴。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在希伯来书10章5节中如此说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复兴乃是照着神的旨意行。耶稣基督呼召自己的门徒，训练他们与这些门徒同吃同住同行。在他训练他们3年之后，耶稣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们，乃是升上高天之后坐在了神的右边，并差遣下圣灵来引导门徒一次又一次的复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复兴的本质和源头乃是复兴要回到那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帝面前。复兴的形式是旧约里面通常以具体的教会领袖来复兴，比如先知或祭司。在新约里面则是降下圣灵来，有一次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的复兴。而教会复兴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是与上帝同行还是独行其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为复兴做一个定义。复兴是信徒在教会群体当中靠着福音的宣讲重新连与上帝的过程，这包括个人性的复兴，也包括集体性的复兴。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复兴是通过门徒训练的方式，这种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行，是一种门徒训练的方式，而不像今天我们神学院中那种训练的方式，这是后来兴起的一种方式。主耶稣基督不仅呼召这些一般的渔夫税吏，也呼召当时受过很好教育的扫罗，他后来成为保罗。我们知道神在扫罗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经过这样的对付，他自己谦卑下来，被神大大使用，被差往外邦人当中，带领了外邦人复兴。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教会复兴的表现形式。瑞牧师列举了以下的教会复兴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可以用一些关键词来表示，比如说悔改、相信神、信仰真理、圣灵内住、圣灵充满、传扬福音、敬拜神、持守真道、圣灵的征战、彼此和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既包括个人里面内心的复兴，比如心灵、 里面的重生悔改。圣经里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包括一些行为上的悔改，比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包括这些行为给教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复兴。我们知道五旬节以后，彼得传扬神的福音，在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归入到主的教会当中。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教会历史上的复兴。我们华人所熟悉的，通常我们会晓得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他来的时候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给教会中国教会的复兴撒下了种子。我们也知道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他通过自己穿华人的衣服，将华人语言进入到华人当中，生活形式向他们，开始带来教会的复兴。如果有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有另外两个宣教士，一个是马杰博士，另外一位是马雅各医师。我们还知道在少数民族当中宣教的一些著名的宣教士，比方说伯格里在苗族当中宣教，比方说傈僳族中的宣教士杨密桂林。我们还可以看到教会史当中的一些其他民族当中的宣教士，比方说威廉克里在印度宣教，利文斯顿在非洲宣教，这些人都带来了一波一波的复兴。但是我们发现在历史复兴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本土宣教士兴起来。中国第一位本土的宣教士是梁发牧师。随着历史的推进，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他们是本民族的人，他们会讲当地的语言，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将福音传扬出去。这样经过本土宣教的一种努力，就会积累一些教会福音的资本，人们悔改归向神，接受门徒训练，于是在这些门徒当中就兴起当地教会的领袖来。所以基督教领袖研究院的教学理念正是顺应这样一种形式来设定我们自己培训目标的。我们培训的目标是要利用网络技术除去远距离教学的距离，和当地的教会配搭，以免费的方式高质量训练本土代职的宣教士或者是教会领袖，给教会带来复兴。虽然英文是一种商务性的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讲授，可以经过一些训练，但是利用当地的语言却更加行之有效，能够更多的传到当地的民族当中。所以研究院会和当地教会配合，利用当地的教会的牧师领袖来培训我们的学生，帮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接触教会实践。所以研究院会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和当地的牧师还有其他的支持的人员进行培训合作。我们将来也会设立区域中心，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培训当地的学生。 我们晓得教会领袖蒙召的条件是一定要有神的呼召，一定要有圣经中所列举的渴慕圣功这样的一种品格。所以学研的硬通货不是我们付上的钱，而是我们的品格；不是学识，而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愿意用免费的形式来训练大家。另外我们也盼望能够造就更多有学识经过训练的教会领袖。那么研究院会有几十门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一些顶尖的神学院还有圣经学院讲授的课程，通过这样的课程来帮助大家接受正规的训练。另外因为研究院是以网络形式授课的，所以大家可以不必来到学院这个地方，来到一些区，来到有形的神学院，而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就可以学习，所以大家可以代职服侍。无论你蒙召要服侍教会，教会是不是要付给你工资，是付全额的工资还是付部分的工资，我们重要的不是这些工资，而是说我们是要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渴慕，立志要服侍神。我们既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失去。使徒保罗曾经说，做工的人得工价，但这些乃是对那些其他的接受训练的人说的，或者是对那些被牧养的人说的，就是说他们有责任要供养这些传道人，这些传道人靠福音养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接受训练的这些学生要立志在主里面过一种单纯的生活，仰望主的供应，这样就可以分享福音给人，将我们与神同行的方式复制出去。所以我们既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失去。大家来到神学院训练中心，那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你要学习网络技术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你要首先要学习一些网络技术，接受我们神学院的一些课程，来甄别自己所蒙受的呼召。当然将来我们也会设立区域中心，对那些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利用自己的技术进入网络的这些人，也可以让他们接受到这样的培训。现在我来讲一下来到神学院接受培训的这些学生的情况。通常来说，这些学员资金状况相对比较差，但也有一些经济状况很好的学员。我们发现这些学员是有一些条件稍好一点的，在帮助其他的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在奉献支持这样的事工，为要让这样的事工能够长久的更多的培训需要培训的这些蒙召的人。那我们还有一部分在职的受训的学生，他们因为有一些工作经验，在技术方面都很熟练。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教会里面蒙召甚至已经案例的这些教会的带领者领袖， 我们研究院的学生当中还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些人，他们是当地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机构的人员，他们有的是教会的领袖，他们的年龄也不仅仅是二十来岁，想用自己的这样的训练将来能够以传道作为一种职业的人，他们乃是更多感受到神的呼召这样的一波人，他们强烈的感到自己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学员来自世界上各个地方，他们有来自那些受逼迫地区，比方说巴基斯坦或者是一些回教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边远地区的人，甚至一些海岛上的人，他们也来到神学院来学习。在学员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些有残疾的学员，甚至有些全身残疾的这些学员，他们虽然行动受到了限制，但他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他们能够说话，能够沟通，他们盼望用这样的能力来服侍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还看到在学员当中有一些移民，他们有在欧洲的移民，有在加拿大第三世界的移民，有在美国的一些移民。这些人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神学院的受训方式，是很难接受这样的训练的。但是网络免费的这样训练，使他能够来到我们的研究院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群是接受了神的呼召来接受训练，盼望能够在将来服侍自己的弟兄姐妹。同学们，我们知道研究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默默的奉献背后支持我们，但是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尽自己力所能及的，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支持那些比你稍微弱一点的，甚至条件更差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训练做得更好。最后我要总结一下，这门入门课程可以帮助你识别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帮你成为一位受训能够有效服侍他的教会领袖。我们盼望这样的网络的免费的高质的高效的本土牧师和我们一同参与的这样一个方式能够给大家带来祝福，愿神祝福大家。